2025年5月25日，敬照旧木伦牧师，月桂为何毫无作用？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当你们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就证明我已经到达北京了。感谢神保守我和艾尔凡一路平安。感谢弟兄姐妹为我们平安祷告，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萨姆耳记上第四章。在这个讲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闭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您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每天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去活出荣耀的生活。神啊，今天我们怀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脚前，愿你高抹孩子我的嘴，让我透过我这卑微的器皿，将你的话语真实的、完全的传达给今天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听见之后，生命就得到建造。谢谢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在如今的教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很多的教会，说实话，都在走下坡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教堂，周日聚会的时候什么都有，有很多人从牧师到会众看去都很敬虔，是吧？很多人都忙着服侍，那么但是呢，唯独没有神，好多教会尤其是欧洲的天主教堂富丽堂皇。看上去漂亮极了，是吧？牧师，他们的神父穿的衣服也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好看。然后呢，有些教会的那个舞台、讲台装饰的也非常的漂亮，花了很多的钱，有些个讲台还是包间的。那么还有呢？赞美的那个乐器，还有赞美的诗歌的那个团队，个个打扮的也漂亮，唱的也美，大家在上头唱赞美诗的时候，好比明星一般，大家的注意力往往呢盯到了唱歌的人身上，而忽视了，敬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就是说，好像教会、教堂什么都有，但是唯独没有神。所以呢，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吧？敬虔的形式和你内在的内心的状况是不是一致的？我们是不是徒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内心却远离了神，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紧紧的依靠属灵的外壳，而不关注你内心是否洁净，圣灵是否还在你心里？这是非常大一个问题。可以说，这是全世界的所有的教会都面临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个萨姆耳记上。第四章，看看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 首先呢，让我们学习今天引用的经文《撒母耳记上》4章21至22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我们看一下4章以上来。就是怎么说的呢？说是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就说当时呢，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背逆神的时候，神的保护就离开了他们。或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神这时候就会使用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这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啊。他只要说以色列人背离神，保护离开，攻击就来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场小的战役呢，以色列人被杀了4000人，那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以色列人就急了，赶紧找以色列的长老商量怎么办。长老们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你看，这些个长老们把问题的症结原因找对了，就说是神耶和华神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神不再保护他们，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非利士人手中。所以他们败了，他们分析的这个原因是对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对呢？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说，得了，我们就把那个约柜抬过来，放到我们中间，抬着约柜跟他们打架打仗去啊。那么这个说看病看对了，方子不对，是吧？因为呢，他们认为那个约柜就代表是神，抬着约柜就代表神与他们同在。你想一下，神如果与他们同在，那可以绝对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前提就是说，约柜就是神，哎，约柜在，神就在，神在，我们就能够得胜。那么这里头就很大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以色列人依靠的对象、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约柜，他们把约柜当成了神。那么换句话说，约柜就成了他们的偶像。那么再往深处分析呢，他们实际上是试图用操纵约柜，也就是操纵神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自己今天呢，也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注重属灵的一些形式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忽视了内心跟神的关系。啊，你是不是更多的注重教堂是否富丽堂皇？是否，在意？哎呀，我一定要吃圣餐。是否，哎呀，这个我要祷告，我要进食，是吧？ 等等等等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哎，我要奉献，我要多奉献。这些刚才说这些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忘记了你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按照圣人的感动去做，而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啊血气去做这些事情，就等于我们在操纵神，就等于我们远离了神，所以这是非常要小心的。那么搞错了信仰对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搞错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大祭司伊利和他的两个儿子祭司菲尼哈和何弗尼为代表的这个祭司体系发生了严重的败坏，是吧？伊利本人就是年老昏花麻木，是吧？那么第二章，神透过神人来警告他；第三章通过撒母耳警告他。但是呢，他对两个儿子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警告，没有真正的采取行动去管教，就说明他在灵力是非常的软弱的，啊。那么两个儿子，我们也知道，亵渎神的祭物，藐视神。并且在会幕面前行淫，是吧？可以说连普通的会众都不如。那么这样一个祭司体系已经彻底的败坏，完全的背离了神，那个属灵的这个领袖的领导力也就没了，啊，如果或者说是一种坏的影响力，是远离神的犯罪的影响力，带领大家犯罪的影响力。啊，那么就导致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有这样糊涂的败坏的领袖，也带出一波败坏的百姓，败坏的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结局我们也知道是非常的可怜的。那么当天呢，在圣经上说，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万人，人数是很多的，大家知道啊。那并且呢，约柜被非利士人当成战利品给掳走了。伊利的两个儿子被杀了，伊利本人听说约柜这个被掳去之后呢，就往后摔倒了，脖子正好落在那个门槛上，断颈而死。那么不但如此呢，这3万以色列人士兵被杀之后，剩下的以色列人没有回到营地，而是各自回家了，是吧？这更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就说你军人败了没关系，我们回到营地商量怎么去组织人，去抵抗、去进攻、去防守，是吧？还有机会。结果这些人居然都各自回家了，为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这是可以说败得非常的彻底。那么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什么样的警告呢？就说属灵领袖的败坏，直接带来了整个团体的灭亡。所以，我们对属灵的光景啊，确实有一种。应该有一种危机感，并且呢，应该有敏感度。我们从上至领袖，下至这个百姓，我们时时刻刻的要就是回顾、自省，如今我的这个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如果发生了这个远离神、背离神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要悔改。否则，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就是以色列人战败了，约柜被掳了，奇耻大辱，对不对？伊利和有两个儿子都死去了。这时候，菲尼哈的妻子 就因为处于惊吓，应该是提前生产，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什么呢？叫以加伯。以加伯的名字翻译的含义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要给菲尼哈的妻子点赞。从这个经文上看得出来，他更加注重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远远胜过他的公公伊利死了，胜过菲尼哈和这个他的小叔子，就是远胜过，就是远远看重自己丈夫，还有叔子小叔子一起死掉，还有公公死掉，他更看重。这个神的荣耀是否离开以色列这个问题，你说在灵里头呢，他更加明白，更加有属灵的那个追求，是吧？那么这一点呢，远远胜过伊利和他两个儿子，虽然是一个姊妹，但是。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什么更重要。这个地方呢，弟兄姐妹们，这个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什么意思？表面说是约柜被掳走了，这是表面的。那大家想一想，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说，约柜被掳走了，意味着已经跟神分开了，从此以后没有与神同在，是吧？所以呢，那么菲尼哈的妻子可能看重的说，最看重的是否还有神与我们同在。她意识到这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比她的丈夫、叔、小叔子，还有公公的生命更加重要那么这个地方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和警告，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我们信仰的中心焦点是什么？所以焦点一定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那么荣耀离开了，就意味着神与我们同在了。离开我们了，是这个意思。因为荣耀的本体就是神，神在，荣耀在，神离开了，荣耀就离开了，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或者说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以加伯呢？就是说神是否？神的荣耀是否离开我们了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的很忙碌，是吧？好像在服侍神，但是呢，心中有没有神？或者说，我们服侍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好恶来服侍。最早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的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那个马大抱怨的时候，那么耶稣就批评马大，原因是什么？马大一直在忙碌，但是他心中有怨言，原因是他不认识他服侍的对象，他认为当时他服侍的这个耶稣就是一个老师。大不了是个先知，没有意识到，那你他服侍的就是神，所以他心中就有怨言。但当后来拉萨路这个死了之后，耶稣来让拉萨路复活了，那段经文上记录的时候，那么耶稣和马大有一段交流，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那时候的马大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是神，那导致他后来再服侍时候就非常喜乐的服侍，就没有抱怨，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忙碌，当然笼统来说好像是很好，但是要小心，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忙碌，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没有与神同在的忙碌，是凭着血气和肉体，是老我在服侍，那神是不会与我们同在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说有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外表非常的敬虔，但内心里的。属灵生命非常的枯干，这种情况我是见过的，说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哎呀，说这个张口闭口哈利路亚，哎呀，感谢神，啊，在人面前显得非常的敬虔，但是呢，内心里头呢。这个老我做主，该干嘛干嘛，是吧？这个仍然是按照这个老我的模式去说话去做事，而不是说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时时刻刻想着我怎么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么这就时候表里不一，两层皮，是吧？外皮是敬虔的，内里是远离神的。就像神耶稣也说过。哎，说有些人口里是尊我为神，是吧？啊，赞美我，但是内心却远离了我。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也比较普遍，就是说，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追求神的恩赐、能力、恩典，远胜过追求神。就是我们常常就说：“哎呀，神啊，神啊，天天祷告啊，看上去很敬虔。但是祷告的时候要都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您求你满足我这个，求你满足那个，神垂听我这个请求，那个请求。但是恰恰没有追求神的同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意无意的已经把神当成我们的工具。”哎，操纵神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愿望和想法。那么，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向神求什么，当然可以求，但是我们求的时候一定要想，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那就是你是求神与你同在，你就是正视神的同在胜过一切。那你其他的那些个。你需要的是吧？神都知道，神就自然会加给我的。所以，解决与神同在，保持神的荣耀与自己同在这个状态的一个处方是什么呢？就是要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对不对？那圣洁的和不圣洁的不能同在。当我们自己不圣洁的时候，圣洁的神就没办法跟我们同在，他就会，我们就会远离神，是吧？那如何能让自己圣洁呢？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不圣洁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圣洁。那我们怎么会犯罪呢？怎样算是犯罪呢？当我们说的是话、做的事儿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不合神的心意，背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也就是说，当我们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因为就相当于活在神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了。我又不是圣人，我肯定还会犯罪，对不对？是的，会的。我们也会 有意无意的还会继续犯罪，怎么办呢？一旦犯了罪，有圣灵的提醒或弟兄姐妹的提醒的时候，知道的时候，第一时间马上认罪悔改，因为神说了他是信实的，啊，只要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他洁净我们，那我们就圣洁了，那神就会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是这么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怎么自洁，怎么去脱离卑贱的事呢？怎么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要自洁。怎么叫自洁？就是一方面对所犯的罪赶紧的认罪悔改，另一方面要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心意去说话去做事，那么就自我洁净，保持圣洁啊！一旦圣洁，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是吧？神的灵在我们这个器皿里头带着我们去行善去，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美善之事，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是代表神的无能吗？是神失败了吗？为什么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居然把战争给打成那样一个悲惨的这个程度。那么，我想呢，第一个、第二，首先一个问题，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操纵神，以这个神的这个约柜当成神，把约柜当成了偶像，所以他们这个。是追求，神给他们办事儿，而不追求自我洁净、悔改，争取与神同在，所以这是根本的原因。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就因此吸收教训，我们就，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洁净我们；只要我们洁净，神就与我们同在。只要神与我们同在，就荣耀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大家现在就闭上眼睛，我给大家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谢谢你。是的，阿巴父，约柜不是神，教堂不是神。牧师不是神，那些敬虔的外表也不是神，无论是读经啊、祷告啊，忙忙碌碌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服饰啊，都不能赢得、赚得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在神你的旨意当中，就是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就是要坚定不移的，请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大事上、小事上都寻求神你的旨意，如此我们就能够被你所使用，就成为圣洁的器皿，不断的有荣耀透过我们这卑微的器皿彰显出来。神就谢谢你，愿意这样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好，刚才我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约柜被掳去，是代表神失败了吗？我提这个问题呢，是为了下一周，大家呢可以来参加聚会，我下周就要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好不好？这就先说书的，先留一个悬念给大家。 勾勒大家下周继续来参加聚会啊。现在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大家闭上眼睛，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引领，还有父的天父的慈爱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好，下周见，拜拜。